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先问，一心三观修得如何？用得上吗？好用吗？有没有试试看？一般就是对你最执着的这样的一个对象来练习，好，看你什么还看不破、放不下的这样的一个对象来观，它是什么因缘所生吗？它是生灭无常，它并不是真实有。不管你最在意的是事业、家庭、子女，还是动产不动产，都一样。把它作为你的所观境。明白它不是真实有的，不是真实有的，怎么观就是空观嘛。只要生灭无常的有为法，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啊，所以空观等于是泯一切相，泯就是消除，消除一切相，消除一切相不是一切相没有了，而是消除对一切相的执着，以为它是真实的。主要是对有的执着，我们用空观来破啊，所以空观它主要就是泯一切相，可以泯除一切相，哈，也是达到所谓的无相。泯一切相不是什么都没有，它还是有嘛，事业、家庭、子女、动产、不动产，还是有嘛，只是它不是真实有，好，所以我们又要从空出假来一个假观。好，假观又是立一切法，好，立一切相。但是这个时候立一切相，就不是原来的那个以为一切相是真实有的，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再立，是从空中再生出什么一切法来，好，所以一切法从哪里生起，也是从空性当中生起，好。所以又能够立一切相，但是这时候的一切相、一切法呢，就是幻有、假有，不是真实有。所以在泯一切相的同时，又能够立一切相，这样是不是空有不二？就是中了嘛，就是中观。所以在一切有为法的当下，我们可以泯除一切相。不要把它当作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泯一切相的同时，并不是表示没有一切相的存在，啊，宛然存在，好像梦境，好像镜中像一样的，如幻假有。所以等于是泯一切相的同时，又能够立一切相，是不是空有同时啊？这样有没有比较明白了？哦，所以不是说这一切现象界都不是真实存在，然后就都没有了，不是。如幻假有，哦，如幻假有的同时，又明白它是性空的，性空的同时，又能够升起什么？一切如幻假有的法，这就是一心三观。我们再练习看看，好，哦，你们就可以把你最执着的对象拿来好好的观一观，看可不可以当下把它观破。当下一念心当中，同时具足空假中三观。好，我们上一堂介绍到慧思大师，他在精进用功了3个月之后，起大忏悔，觉得自己3个月，空过时日，然后也没正果，啊，所以就在他要靠墙壁还没有靠到的那一刹那呢，就顿悟法华三昧，然后彻悟一切大小乘的法门。这一段记录是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精进用功，至少3个月才会有效果啊。 就我们平常，哎，每天早上做一做，晚上做一做，啊，效果，哎，才刚刚开始，然后又要去开始忙了，哈，像早上做完，然后就冲出去上班啦，或者是忙红尘俗事，所以效果不是很好。那尽管是有一个礼拜能够好好的用功的话，也是啊，效果没办法持续。好，大家有精进一个礼拜就知道，前面三天就是还在混乱当中嘛。哈，第四天、第五天好不容易好一点，第六、第七天就出来了，所以也是很快又打回原形啊。所以至少要三个月。啊，它的原因就是你要调身调心啊，还有什么那个哎，还要契入你所修的法门啊，就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啊，因为前面可能就调身就要调很久嘛，因为我们原来一定是四大不调，五脏六腑也不是很健康哦，所以前面都在调身调身，然后心也是从那个胡思乱想，好，妄念纷飞，一直到哎，好像慢慢可以宁静下来，它也需要一些时间，好，所以光是调身调心的时间就已经很长了，好，身心都调好之后，你才可能契入境界嘛。不管你今天修的是什么法门，好，那契入境界到跟这个境界相应，也差不多两个月过去了，三个月再继续用功，看三个月可不可以啊？有一些小小的成就，所以我们就知道三个月它是最短最短的期限了。那至于有些是三年，三年的话就是我们全身的细胞，哎，死亡再生，死亡再生，我们全身的细胞不同部位的细胞，它那个生跟死的就是新陈代谢它的时间不太一样，有脑细胞啊，还是什么那个什么全身的各个的细胞，它的那个生死的期限是不一样，可是你要全身的所有的细胞全部换完就是需要三年脱胎换骨，每个细胞都怎么样，都全部转成新的，全部转的新的应该是比之前好嘛，然后健康嘛，是因为你在专修，你在闭关，啊，所以你要把原来那种生病的、不健康的细胞全部转换成健康，啊，然后充满慈悲智慧的细胞，就需要三年的时间，啊，所以三年为一个期限也是有它的理由，啊，你全身要全部新陈代谢全部走完一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这是第一个告诉我们的重点，就是有机会的话就是专修或者是闭关是比较能够快速成就的一种方法。那第二个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大忏悔。为什么起大忏悔之后马上就彻悟法华三昧，然后顿悟一切大小乘的法门呢？重点就在这个大忏悔，它是最快速的消灭我们那个业力的种子，让业力的种子最快速清净的方法就是大忏悔。所以这个忏不是大忏悔，大惭愧，讲错了，起大惭愧心。但这个惭愧跟忏悔它有直接的关系，像我们都知道，我做错事情要忏悔嘛，可是会不会很快又犯了？然后听说忏悔可以重报轻受，长报短受，所以我做错事情，身口意三业有违犯的时候，我就赶快忏，是因为能够这样，做生意的心理嘛，能够长报短受，重报轻受，这样子效果也是不好的，就算没有这个做生意的心理的话，也是你忏悔完不久以后还是犯同样的错误，那你就会说我也不想这样啊，我也没办法呀，我的习气太重，哎，我的业力太重，然后又糊弄过去了。可是还是一样效果不好，我们现在就知道原因出在哪里了，出在哪里啊？ 为什么忏悔忏完了又犯了？问题出在哪里？是的，重点就在我们现在讲的没有起大惭愧心，就想说哎，我做错我就忏了，我忏就是忏悔，就是忏就是忏以前已经造的嘛，那我忏，希望他能够清净。悔呢，就是我不要再犯嘛，不要重复犯同样的错误啊。所以我忏过去已经造的，因为已经造了来不及了，然后我再怎么样，我再提高警觉，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可是如果效果还是不好的话，就是没有起惭愧心，没有真正的起惭愧心。什么叫惭愧心呢？大家念完白法都知道什么叫惭愧心啊。啊，惭自愧他嘛，惭是对自己，觉得对自己交代不过去，愧呢就是愧对他人，我对不起自己又对不起别人。好，我对不起自己的修行，或者是我虽然是很那个很努力想要持戒清净，但是我还不断的会犯。好，那是因为我的无明也没破，然后我的见思烦恼，然后尘沙烦恼都还在。好，惭愧自己没有什么除这个三祸。好，虽然学佛修行这么久呢，但是我的修行今天自己检查一下成果怎么样呢？我是不是很愧对自己的修行？那我要愧对他谁呢？愧惭自愧他，他什么佛陀嘛，释迦牟尼佛，这样子这么慈悲说法49年，他老人家就是所有的法门都传完了，然后小乘大乘什么金刚乘什么全部都讲完了，善根中根下根，不管你是什么根性，就是善根普被利顿全收嘛，哈，所有的法门都传完了，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怎么样没办法证果啊，或者没办法成就？所以我就是愧对佛陀这么样的慈悲说法。好，那也许我也没有真正的发菩提心，然后也没有真实的升起出离心，所以我也是愧对。从佛陀、诸佛菩萨到上善知识。上师什么师父都愧，怎么又愧嘛。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能够比较快速的清净我们那些业力或者是烦恼的种子，它效果会比较好。可是我们都是那个说啊，我忏悔然后就完了嘛，也没有说对自己不好意思，对自己交代不过去，然后也没有说哎呀我就对佛陀不好意思啊。就是我不管修什么法门都没有成就啊，那是不是要有一些惭愧啊，升起这个惭愧心？所以这一段这个故事呢，就是告诉我们这几个重点啊，就是常持熏修啊，能够闭关或者是专修的效果会比较好。然后当我们那个破戒啊，或者是有违犯的时候呢，我们要起这个惭愧心啊，真正的起惭愧心，它消灭那个业力的种子的效果会比较快速一点。那在成就了这些法门之后呢，就开始专弘大乘嘛。那起先呢，就是在这个河北一带，这个宣说这个《大般若经》啊为主，然后以这个大乘的那个止观啊为修行的法门啊。我们也说到，他不断受到北方论师的这个毒害。除了这个法门的关系啊，就是他宣说是大乘止观的法门，跟当时的那个声闻乘的那个法门啊是不同之外啊，然后说的是大乘般若性空的这个思想啊， 跟当时这个小秤的那个思想不同之外呢，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惠氏大师的徒众日益增加。好，虽然战乱不断啊，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惠氏禅师他在弘法的这段期间啊，他有一个转折点，就是那个在那个大竹山还有那个光州啊，到大竹山这个前后的14年当中啊，也就是公元554年到568年，这14年当中呢，是惠氏禅师他佛法事业哈，还有止观学说的一个很重要的那个转捩点。好，那我们知道光州呢，它就是在陈还有北齐两国的边境。好，那边境就是战火不断。好，虽然战火不断，可是学子慕名而来的这些佛子呢，就是勇猛的，就是躲过炮灰哈，就是那个炮火，那个不断的投奔在惠氏禅师的这个门下。好，因为他们都认为是重其法轻其身，好，轻其身而重其法，就是他可以轻视自己的生命，但是他最重视的就是佛法，我一定要听闻到佛法，听闻到正法，听闻到大乘法，就是这样的一个决心。就是呼细使庆昭文，就是傍晚突然就这样子走了，可是我很庆幸早上能够怎么样听闻到佛法，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从各地不断越过这个边境到惠氏禅师的门下，人数有多少呢？书上形容就是充满了整个山林，这么多的徒众，也是因为信众那么多，所以北方论师他的徒弟越来越少，都跑到惠氏禅师的门下去了，所以他才会想要渡海惠氏禅师。那这个时候呢，23岁的智者大师他也是慕名前来这个亲近惠氏大师。那他一见到惠氏大师，惠氏大师就赞叹说，你我昔日怎么样同听法华，溯源所追，今复来矣。说你我呢，在过去是一同在灵山会上同听法华，我们是同学，一同听佛说那个法华，法华经，就是这样的一个溯源，溯世的因缘所追呢，你现在又来了，就是说我们又见面了，这个就是灵山清晨的，我们说天台的传承嘛，这是灵山清晨的由来，就是这样子来的。那智的大师亲近惠氏大师最主要学习的就是般若的一心三观还有法华经的法华三昧以这个为主所以有一次呢，智的大师诵法华经诵到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恍惚之间还看见灵山法会俨然未散然后就进入一种那种说不出的那个境界来微妙的境界。那这时候惠氏禅师就说，非奴莫正，非吾莫是，此乃法华三昧的前方便。此乃初旋陀罗尼。这段话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么多新兴学子当中呢，只有你最有资格， 证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哈，法华三昧的前方便，所以是非奴莫证，那非无莫是。这么多的禅师当中，也只有我最有资格，因为我是过来人嘛，我曾经就是彻悟法华三昧，所以我现在我才能够识得你真的是什么境界啊，就是法华三昧的前方便啊，就是非你莫属，然后也非我莫属这样的意思。那什么叫做初旋陀罗尼呢？陀罗尼我们都知道它是那个总一切法持无量意嘛，好，叫做总持，陀罗尼就是总持的意思，它能够总摄，然后意持，意念保持无量的佛法在你的心中不会忘失，它就是一种那个念慧力的成就。像我们一听完一心三观回去就忘失了嘛，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证到这个陀罗尼。所以只要证到陀罗尼的人呢，他能够总摄一切佛法，不管你说的是小乘大乘金刚乘还是任何的法门，他全部能够总摄到他的心中，而且还可以意念保持不会忘失。那我们从学佛到现在听了多少佛法，有没有办法意念保持不忘失呢？没办法，也是因为我们没证的总持是正常的。所以能够不但能够总摄一切的佛法，还能够意念保持无量佛法的义理不会忘失，好，这个我们就称为这个陀罗尼。那为什么叫做旋陀罗尼？它叫做初步的旋陀罗尼。这个旋的意思就是说，一切法你可以总摄到你的心中，然后你又可以旋转出一切法为众生来宣说。好，那无量的妙义佛法任何的义理也可以怎么样旋转到你的心中，就是总摄一念保持到你的心中，然后再旋转出来，所以你就能够对不同的对象然后宣说不同的法门，绝对不会错误的，你知道它的根性，然后知道现在的当下的因缘最适合什么法，这个就是旋陀罗尼，它的那个效果，它的成效。所以智者大师他有这样的一个证悟了之后呢，从此以后在大众当中能够自由自在的说法，口若悬河辩才无碍，我们就知道他是这样子来的，他是证得旋陀罗尼来的。那智者大师呢，他是出生在梁武帝时代的人，他是梁武帝那个时候最盛行什么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就是做功德嘛，建庙啊，那个什么度出家人啊。所以他是公元538年梁武帝的时候，那个时候出生的，出生在湖南华容县。那出生的时候一定要不一样嘛，所以他出生的那个房间就是放光，所以书上记载就是光明满室，就是说那个光充满了整个房间，就是房间能够放大光明，就说出他出生是跟一般的小孩是不一样的。那7岁的时候呢，就能够背诵什么普门品啊，等等的经，所以大家都叫他小神童，这么小就能够背经。那在18岁的时候呢，他就在湖南长沙的果院寺出家，然后随那个慧矿律师呢受具足戒，然后这个时候学习的就是方等啊、摄大乘论啊、唯识论、金光明经等等，这些经论。 那在受剧组界不久呢，他就到大贤山去那个专修啊，闭门专修法华经啊，然后无量义经啊，普贤观经啊，好，所以就有一些体悟在心中啊。所以他当他23岁亲近慧思禅师的时候，为什么那个马上得到慧思禅师的那个赞赏啊的原因，就是除了术士那个因缘所追之外，也他也在大贤山对法华经怎么样，也是修那个闭门修行，也是有一些心得在里面，所以才会得到这样的一个赞叹。那这个智者大师亲近慧思禅师7年之后，那慧思禅师就那个嘱咐智者大师下山，就说希望他能够传灯化物，续佛慧命，续佛那个继续弘扬这个大乘的佛法，还有大乘的止观。所以这个时候呢，然后第二年慧思禅师也到这个南岳衡山，从此以后他们师徒就很少见面了。所以我们就知道智者大师从慧思禅师那边传承的是他早期的思想。那在南岳衡山之后呢，他就因为很少接触，所以他弘扬的最主要是前期的的那个直观的思想。然后他也在慧思禅师那边学习到了北方禅师那种坚毅笃实的实践风范。北方就是以禅坐嘛，禅修为主，南方义学就是讲义理的，用讲的学佛修行是用比较偏重在讲义理，那比较忽略实修。那北方就是没有跟你讲这么多了，就是打坐修行。那也跟他们的气候有关系，他们秋天收成了之后怎么样，一个寒冬这么长，要到第二年的春天才什么再耕种嘛，所以这么长的时间做什么呢？打坐最好啊。所以他们就是那个北方种禅修的原因也是跟那个气候有关系，那外面在下雪，那里面在禅修也是怎么样，身心很温暖啊，然后也容易有一些那个证悟。所以北方这种笃实的啊禅修的风范，那智者大师就是在那个慧思禅师身上就是学习到了这种坚毅啊，然后笃实实践的止观风范啊。那也是那个智者大师是南方人嘛，湖南人，然后那个慧思大师是河北人，一个南下一个北上，也是开创了南北学风统一的先河。好，那说到那个他们师徒俩分开了之后，那智者大师呢就应当时陈宣帝的邀请进入瓦官寺，好来说法啊。这个时候说的主要是《大智度论》，还有《法华经》啊，以这个为主。那我们刚才说了，南方重义学，所以忽略那个禅修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智者大师也想为这些南方的学者呢，那个告诉他们怎么很有次第的来修习止观。好，所以这时候智者大师说的是释禅波罗蜜。好，释禅波罗蜜就是以禅为主。好，释禅就是解释禅定嘛。好，禅定波罗蜜就是大智度论里面讲到禅定波罗蜜。好，主要是讲这个禅定波罗蜜怎么来实践。好，所以它就是以禅为主。那释禅波罗蜜我们也刚刚修完也讲完，好，我们就知道整个释禅波罗蜜它的架构呢就是以禅为中心。好，它分成世间禅有没有， 异世间异术，异出世间财，然后出世间财，还有非世间非出世间这个部分，智者大师是没有讲的。但是他当初的架构是把禅分成这四个内容，那他只说了三个内容。那世间禅就是四禅，四无量心，还有四空定嘛，这个我们都修过了。异世间异出世间禅我们也修过了，就是什么六妙门、十六特胜、通明禅。出世间禅呢我们也修过了，对不对？什么观禅啊，什么练禅、熏禅、修禅，有没有？从八倍舍一直到超越三昧，这全部的内容是属于出世间禅。好，那我们就知道那个智者大师是很有次第的来介绍这个禅法，大乘的禅法。那为什么说大智度论呢？大智度论呢？大智度论我们才讲了一点点，还没讲完。大智度论就是它主要是有般若的系统，般若的学说在里面，又有什么直观的实践在里面。所以我们看这个《斯坦波罗蜜》，大部分的那个什么什么八倍舍啊、八圣处啊，到什么十一切处啊，什么大智度里面都有。大智度论里面就是把所有的那个直观的内容也是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智者大师他是一面讲大智度论，然后一面怎么样带大家那个修习直观。这个就是智者大师在金陵瓦官寺弘法八年，就这样过去了。那他经常的感叹，这个随着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他感叹什么呢？就是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但是能够领悟的人越来越少。他是觉得如果是这样子下去的话，效果并不是很好。你要利他的话，可是领悟的人这么少，效果不好。再加上忙碌嘛，然后对自己的修行也有一点一点，也有一点点的耽误。所以他就不顾朝野上下怎么样大家的挽留，毅然 决然的就决定到天台山去隐居修行。所以他弘法了八年之后就进入天台山。那天台山呢，他待了九年，这个主要是做什么事呢？就是白天为大众那个宣说佛法，晚上带领大众大家一起来修止观。所以在这个期间就是金陵弘法八年到这个天台山隐居，这个中间呢，第一个讲的是释坦波罗蜜，第二个讲的就是六妙门，它是不定止观。斯坦波罗蜜是见次止观，它是很有什么次第的来介绍止观，是以禅为主。好，那第二步不定止观六妙门，它就是以止观为主，有止有观。那它为什么会有这个六妙门的产生呢？最主要就是我们早期传入的那个声闻乘的那个安那波那，那个属习法，然后再加上法华经的开权显示，所以他就把这个不定之观那个不定止观呢，这个六妙门每一门都可以怎么样进入实相，就是受到了法华经开权显示。开权法，权法就是方便善巧，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全部都要归在实法中道实相。受了这样的一个法华经的影响，所以他就宣说了六妙门，以早期的声闻这个安那波那为那个基础，然后加上那个法华经的思想进入在里面，所以六妙门的每一门都可以证果的原因在这里，都能够驱入实相。 这就是第二步讲的六妙门。那第三步他讲的是那个小止观，好，天台小止观，小止观就是介于四禅波罗蜜跟什么摩诃止观中间，好，所以思想上它是四禅波罗蜜为主，但是在那个形式上，形式上是四禅波罗蜜的那种那种修行，然后那个思想上呢就是有那个摩诃止观，这个圆顿止观的思想的雏形在里面，那也是以止观为主，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六妙门跟天台小止观是以止观双修然后定慧等持为主要宣说的内容。那在那个天台三那个苦修，为什么说它苦修呢？就是那个白天宣说佛法，然后晚上带大众来修习止观，然后过的呢是头陀行，就是它是苦行的生活方式，所以他那九年等于是在修头陀行，头陀苦行就是过着跟猿猴为伴，白云那个猿猴为友，白云为伴的苦行生活，书上是这样子记载的，这样子过了九年。那为什么会离开的那个因缘呢？就是朝廷不断的招请智者大师说你天台山也待了这么久了，都快十年了，你再回到境内来弘法吧，这样请一次他拒绝了，请二两次拒绝了，三次四次都拒绝，五六七八次终于答应说好吧，就再回那个金陵弘法。所以这个时候他说的还是大智度论，还有因为朝廷嘛，所以他又多讲了什么人王经之类的，所以还是以大智度论为主，主要那个宣说的内容。那这样一直弘法到他48岁，好，一直到56岁，所以又过了8年。那57岁呢？还要再讲他那个智者大师有三大部，你们听过吗？法华文句、法华宣义，还有摩诃止观，这个又称为智者大师的三大部。所以他第二次到金陵弘法，他还讲了法华文句，文章的文，句子的句，法华文句。然后之后他56岁的时候，他到那个湖北那个扬子江附近有一个玉泉山，他在玉泉山建了玉泉寺，那在那边就是继续讲法华宣义还有摩诃止观，是在这个时候讲的，他晚年的时候讲的。那据说这个玉泉寺呢现在还 留有那个毗卢殿，大雄宝殿，东西禅堂，还有智者大师那个说法的那个说法台，据说现在还可以看到这些。那等到57岁的时候呢，智者大师就回到那个河北，不是那个57岁的时候，智者大师到扬州讲维摩经，那58岁的时候回到天台山，59岁回天台山，然后60岁的时候就圆寂，所以他享年只有60岁。 56岁、57岁在玉泉山，好，玉泉市，58岁到扬州讲维摩经，59岁回天台山，好，60岁，也就是公元597年啊，因为他是538年出生的嘛，啊，就是597年，刚好60岁。的11月24号啊，24日，他为大众宣讲这个观心论，哈，讲完之后呢，他就在石城寺，啊，石头城的石城寺，也就是天台山的西门啊，在那个弥勒圣像的面前结跏趺坐，啊，就这样子。安详的圆寂了，好，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介绍智者大智，因为我们现在学习天台止观呢，就要对天台的这个每一位祖师，啊，有一些认识，然后知道他们是怎么用功，啊，然后对我们的修行也会比较有信心一点。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佛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